ไปจิ้นเซิ้น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。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，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，大约在40年前，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，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。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，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。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，得到拆船硕士学位。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，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，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。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。黄牧师学识渊博，灵性深厚，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。
各位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今天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神在罗马书信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真理。今天是罗马书第35讲，第35讲题目是信徒做国民的责任，信徒做国民的责任。经文是罗马书第13章全章，罗马书第13章1到14节。我先把经文念一遍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。凡掌权的都是上帝守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，是与你有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被箭，他是上帝的用人，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，常常测广则是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还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欢宴醉酒，不可好色血炭，不可震惊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犯冲私欲。这一段的经文常常引起不少的争论。我先说这一段经文的背景。 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，我们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，当时是罗马帝国。当时罗马的国家是很讲民主跟人权的，罗马的律法是有议会，百姓的代表的议会，大家商量出来的，而且罗马的律法常常修改，那些不好的，那些损害到某一些人民的就修改。所以罗马的律法出名，今天很多国家也采用罗马的宪法，不是保护一般执政掌权的人，不是，罗马的律法是为人民而设立的。所以在这里谈的背景是当时的那一个国家政权的情形。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原则，那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又做某一个国家国民的人所必须要了解的。这段的经文第一样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政权是出于上帝的，任何一个政权都是神许可的。这件事在但以书第二章就清楚地告诉我们。当时但以跟他的几个朋友被尼布加尼撒王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那么在但以书第一章看到但以跟他几个朋友因为身材俊美，所以有特别的优待训练，要在王的宫廷里面做参谋做顾问。那么在第二章当以书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到，那个时候王做了一个梦忘记了，那么这个王有点不讲理，自己的梦忘记了却要叫国家里面的参谋这事替他解梦，那么大家都没有办法。这个时候当以和他三个朋友就一起祷告，祷告了以后他得了神的启示，然后他对巴比伦王讲，讲什么呢？第二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，当以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，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我们在第二十节里面翻译智慧能力，在希伯来文这个能力就是权柄的意思，就是政权的意思。智慧权柄能力还是说政权都是属于上帝，上帝权柄废掉一个人做王，立一个人做王。尼布加尼撒是一个很野蛮毫不讲理的一个君王，但是当你在神的启示之下，他对这个尼布加尼撒说，你做王是上帝令你，上帝要权柄要废掉你，如果你不好好做王。结果后来尼布加尼撒王被神所废掉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这里给我们启示，所有的权柄，所有的政权，所以国家的领袖，不论他是相信对于真神的还是无神论的，他是怎么凶暴的，权柄是神许可他才有的，君王是神许可才有的，权柄是出于上帝。那这是一个基督徒对国家政权必须有的一个认识。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，罗马十三章第一节，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，神命令他。为什么呢？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，神赐福气以见灾祸，就是灾祸也是神所命定的。所以凡 掌权的，我们要清楚这是神所命定，神所立。也奉劝那个执政掌权的，不但做王的，做省长、做部长、做地方官的，那个有权柄管理老百姓的，你要记得你的权柄是上帝赐给你的，所以千万不要玩弄你的权柄，作威作福，好好使用你的权柄。假如做官的懂得好好使用他的权柄的话，那么他怎么用这个权柄呢？在这里圣经也告诉这些执政掌权的人怎么用他的权柄。第二节说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第三节说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做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，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被箭，他是上帝用的，是深渊的，醒发了作恶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些做官的，神说做官的是上帝的用人，上帝的仆人。你要注意，上帝把权柄交给这些做官的，你虽然做官管理百姓，那你仍然是上帝的用人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现在我告诉你了，你应该知道，任何做官的是上帝的用人，上帝的用人有权柄，怎么样呢？要好待行善的，要刑罚作恶的。今天很多做官的颠倒是非，好人抓去做监牢，坏人就犯出来。你如果错用权力，不久神就要把你撤职了，不久你就要被人控告，因为你滥用权柄。有一句话说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任何做官的滥用权柄，没有一个老百姓不知道。所以做官的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我今天有权柄，我今天做官，我就利用我做官的地位来虐待老百姓，特别是那些良善的老百姓。如果你虐待，你随便用你的权柄来害老百姓，结果是害你自己。好的百姓你除掉了，那坏的百姓你留下，结果你所遇见的、所管的是那些坏人，那你就很苦了。所以在这里神指示做官的要好待那些行善的，对那些行恶的你要刑罚。所以做官的要小心，这是圣经对做官的执政的一个指示，一个原则。假如基督徒做官怎么样？同样的条例，很多基督徒做了官忘记了，就受到官场文化的影响，一旦做了官也为非作歹，与恶人同流合污，要小心神要加倍的审判。然后我们做老百姓的应当纳粮，这是当时的制度，用我们现在的话就要上税，要交税，每一个国家的国民要上税。不过现在每一个政府有不同的税率的规定，但是有一些的政府对税率的规定的比例太不像样了，他们单单保护有钱人，很多国家有权柄的人不必纳税，有钱的人也不必纳税，就是那中下阶层的穷人拼命纳税，这个是不公道的税务制度，应该改善。有智慧的基督徒做官的要注意有一个适当的税务的制度，然后对应当尊敬的我们就尊敬他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公民的人应当有的态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，由黄牧师为您讲解。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，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， 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。在节目完毕之后，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，请继续收听。
现在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从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教训。这里谈到爱心，彼此相爱，这三节的圣经其实是再一次的重复律法的总纲，也就是十条诫命对人一方面的。我自己认为这几节的圣经也是包括我们对待政府官员的态度。我们对政府官员除了尊敬他们以外，我们有爱心爱他们，爱这些官员，就是不好的官我们也有爱心爱他，爱到他受感动，知道我们是良民好的老百姓，用爱心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当老百姓懂得爱官长政府官员，那么政府官员晓得这帮老百姓很良善，他有智慧的官员一定也会爱老百姓。所以政府官员不是单单严严的管制来虐待老百姓，来要爱老百姓。所以在我们中国的从前的社会，说到政府官员是父母官，爱老百姓好像父母爱儿女一样，那么儿女也懂得爱父母，这是建立一个好像家庭相爱的社会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假如我们有爱心，很多条例颁发出来就容易遵行。假如政府不爱老百姓，不能叫老百姓爱政府，那么你什么条例百姓不甘心的顺从的话，你什么命令都没有用。所以做政府的应当真心爱老百姓，只要你的律法不必颁布都可以遵行。在这里特别提到有几条诫命的事，第九节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和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淫乱的事是没有爱心的，因为侵犯人的权利，物外人的身体，就不可淫乱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这是包括伤害人的心，不但是用刀杀人，用枪杀人，也用话语杀人，不可杀人，就是说不可以断掉人的前途，这都包括在里面。有的人有很杀手锏，把人的前途就这么样除掉了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别的东西不要去偷，不是你的就不应当要。还有不可贪婪，这是贪心，人的贪心是无底坑的，永远不能填满的。还有别的诫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爱心对待人，假如有爱的话，这许多的罪自然就不做了。所以说爱就包括了一切。下面一句很简单的解释，爱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什么害人的事就没有爱心。因此我们在爱心的行为上，你很多条例也许忘记了，但你记得一句话，害人的就是没有爱心。你不要害人，你有爱心就不要去害人。那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基本，但是非常重要。政府不要害老百姓，老百姓也不要害政府，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，邻舍与邻舍之间，都不要彼此陷害，特别是一个计谋去害人，那更加不要做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公民的，叫我们的社会保持一个有爱和平的气氛的一个社会。所以做基督徒也做公民的人，一定要记得这个真理。很多人说摩西的十条诫命单单适用于犹太人，这个话不对， 在罗马的国家，摩西的四条诫命也适用。就是到今天我们二十世纪，无论你在哪一个地区，在哪个国家，这四条诫命还是适用的。因为神的话没有过时的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今天凡是研究律法的人，都要研究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。我们今天感谢主，圣灵感动使徒保罗，把这律法中所规定不可害人的事写下来，来表达我们做公民当有爱心生活的表现。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，这几节的圣经是告诉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当有的责任。我们常常说社会黑暗，我们常常说人类黑暗，我们常常说前途不光明等等的话。什么叫做黑暗？什么叫做光明？黑暗跟光明应该很简单的说，哪里有罪恶，哪里有黑社会的势力，哪里就是黑暗。今天这个社会，我们整个世界也是有这么两个势力，一个是黑社会的势力，一个是光明正大的势。那么在这两件的事当中，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注意一件事，我们怎么样做光明的儿女，来发光，来照耀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光要照在黑暗里面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耶稣是光，光照在哪里呢？光照在黑暗里面，因为有黑暗就需要有我们的光。各位，自从人类犯罪到现在，黑暗一直在人的生命里面存在，在人的家庭里面存在，在人的社会里面存在，在政府的机关里面存在，任何机构任何社会都有黑暗的一面。所以你如果无论处在哪里，你发现哪里有黑暗，你不要惊奇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有的。那么在黑暗里面怎么办呢？那就是我们发光的机会。我们做基督徒，因为有生命的光，基督生命的光，所以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发光。有一首诗，在你的本处发光。虽然我们的光也许不很大，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讲基督徒是世界上的光，他说那是灯光，灯点着要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发光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。暗昧的行为就是那个不能见人犯罪的行为，凡是世界上文化当中犯罪的行为，我们要完全放弃，然后要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这个光明的兵器是什么呢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就是上帝首次全副的军装。这光明的兵器包括什么呢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开始，我念给各位听。所以要拿起上帝首次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锁腰，用公义当作夫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捏进那握着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那这是 我们基督徒全副的军装，这是我们发光要做光明之时我们光明的武器。所以我们对圣经的真理，我们对信心，我们对救恩，我们对祷告，圣灵的能力，这都是我们发光所需要的。所以发光不是单单一个口头上说发光，我们必须要有真理，要有圣灵的帮助，要祷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生命上发光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五节对施洗约翰的评论说，约翰是点着的明灯。约翰怎么能够成为点着的明灯呢？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上帝的话，有真理，有圣灵，然后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让神来使用，所以他的生命就发光。他怎么发光呢？他发光连那残暴不道的淫乱的希律王都害怕，他知道施洗约翰有光，所以希律王那么凶暴的一个人，那么淫乱的一个人，看见施洗约翰吓得要命。我们如果充满了圣灵，充满了真理，我们肯把圣灵摆上，我们就发光了。那犯罪作的官长、政府官员看见了，他们虽然恨我们，但害怕。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，怎么端正法呢？好像在白天，平常我们白天总是衣服穿得好看整齐，晚上睡觉就马马虎虎的。所以这里说行事为人好像在白天一样，更加要紧的，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，就是穿上耶稣基督，就是表现耶稣基督的意思。我们千万不要欢宴醉酒，好色血烫，竞争嫉妒，要活出耶稣基督活的样式，在这个社会做一个蒙恩有见证的国民。
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，如果您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，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，陈达光院长，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。愿神祝福您。